今天我们头一次见面的举个手，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我想是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神特别的安排，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才会在这里见面。感谢主，这个周末呢，我们又一同来这里分享主的福音啊。昨天晚上感谢主，有很多的福音朋友接受主。今天呢，在我们破弟兄家呢，有好多的福音朋友信耶稣啊。今天下午呢，我们继续我们这次交通的主题，叫做归回与更新啊，叫做归回与更新。那么昨天呢，昨天晚上的信息当中呢，我们特别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今天的你，今天的我呢，受影响于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啊，这是塑造成今天你的思维方式，你这个人的取向，无论是你的价值观，你对金钱的态度，你对婚姻的态度，你对友情的态度，你对整个人生愿景的态度呢，产生了一个既定的模式。那这个模式呢，是根据我们过去呢，我们整个我们经验的累积，不管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呢，所给我们生命里面呢所产生的碰撞，所带来的最后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强调另外一方面，因为人犯罪远离了神，所以呢，在你的生命当中呢，跟我的生命当中呢，有很多扭曲的事实发生在你生命的里面，跟我生命的里面。因为人犯罪了，所以人的文化对事实的真相有扭曲，人的逻辑对事实的真相有扭曲啊，人的哲学、世上的小学、人的遗传啊，以及这些人的一些虚空的妄言呢，都对事实的真相呢，会有一定程度的扭曲。而这个扭曲的本身呢，导致于人没有办法在地上过一个神所应许的这个丰盛的生命啊，没有办法活出呢神所应许在地上呢给我们一个生人在地上呢能够活出神荣耀的一个形象。所以昨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讲到这个灵魂的兴盛啊，我们再把我们的主题经文念一遍好不好？约翰三书一章二节，我们一块念好不好？
亲爱的弟兄们，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啊，这里讲到福音的三重祝福，啊，讲到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并且灵魂兴盛。昨天晚上呢，我们特别交通到了这个灵魂兴盛，灵魂兴盛讲到我们因着扭曲呢，需要归回，所以这个归回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认识到我们被扭曲了，也就是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讲到的那个 strongholds 啊，那个坚固的营垒。那这些的营垒是需要被除去啊，被除去的。我们讲到呢，有文化的营垒，有哲学的营垒，有遗传的营垒，有虚空妄言的，在你的生命当中跟我的生命当中所产生的营垒，叫人的灵魂呢没有办法进入神所应许的丰盛当中去。所以我们需要呢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丰盛，需要拆毁这些坚固的营垒啊。所以人为什么要接受福音？人为什么要信耶稣？人就为什么需要悔改归向神呢？因为人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营垒。昨天晚上我们最后讲到有两个攻击的武器，是不是？一个是讲到神的话，在圣灵的宝剑，神的道，还有一个呢讲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可以拆毁啊坚固的营垒。因为只有上帝能够来拆毁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继承的营垒。如果我们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拆毁营垒啊，上帝就不必来到地上啊，来到地上，因为人能够自我拯救，那人没有办法自我拯救，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叫人能够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呢，显在这节圣经里面的三重祝福：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兴盛。不希望身体健壮的举手，不希望灵魂兴盛的举手，不希望凡事兴盛的举手。昨天晚上特别讲到这个灵魂兴盛的，今天晚上呢，今天下午呢，我们要讲到这个身体健壮。我第二堂呢讲到这个凡事兴盛啊，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律，换句话说呢，它有真理的根据。当人相信啊，能够在神的话语往前的时候呢，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跟我的生命里面得出一个落脚之地，能够让我们 啊，能够来做一个真实改变跟复兴跟得着的工作。我们讲到三点，这样
三点十分吧，
讲到三点十分 OK，
然后休息十五分
OK。 好，我们会准时结束的。所以亲爱的姐妹，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呢，认识到真理的道路。弟兄姐妹，当我们免这个离开真理的时候，你不管怎么再努力了，都是于事无补的。所以认识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感谢主，第一次听 Emily 唱歌，哇，她的歌声真好听啊，真是她能改变啊，她能改变啊，死水变成酒啊，她能改变了，化苦为甘甜啊。当我们眼未看见，心未感觉，她已开始，她已运行，她正在成全。阿们。所以今天下午能够来到这里的，都是我们康州最有福的人。阿们。
阿们。
啊，跟你旁边的人讲声，你是最有福的人。好，我们在下面要念几处的圣经啊。事出有因嘛，话说根源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真理的根基稍微打点根基，然后往下讲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八节到十九节这段节录的经文啊。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听着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我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来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那千千姐妹朋友，这段的圣经呢，讲到人类整个堕落的根源，就是亚当夏娃呢，在伊甸园里面呢，他们背叛了神啊，背叛了神，犯罪呢，产生到灵魂、身体跟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瑕疵啊。有的福音朋友就问我一个问题了，他说：上帝为什么造这些蟑螂啊、老鼠啊、跳蚤啊、蚊子啊、苍蝇呢？啊，这些东西啊，百害而无一益。他就问我：上帝为什么造这些东西啊？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在伊甸园里面，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呢，啊，这个老鼠啊、苍蝇啊、跳蚤啊、蚊子啊、蟑螂啊这些东西啊，第一个不是长这个样，第二个不是这个 function， 它不是这种功用啊。蚊子啊，在伊甸园里面不是滋噔叮亚当一下啊，亚当那时候不穿衣服的，蚊子叮起来可方便了，是不是？啊，你想当人类犯罪的时候，万有都改变。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自然界，是人类堕落之后的一个自然界。换句话说呢，整个当人类服在神的权下的时候，万有就服在人的权下。所以人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一个亚当夏娃可以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跟全地一切的活物。所以你知道亚当夏娃是 Superman， 是不是？我今天做了这个，昨天我是住在 Emily 家，我今天是这个，昨天待在 Emily 跟这个赵弟兄家，今天呢是昨天晚上住在这个 Paul 家。哇，他们家的院子都很大啊，这个草有的剪，是不是？滋，一定是这个，我相信你们是请人来剪的，是不是？啊，而且不是走路剪，这一定是坐那个小车子，啊，伊甸园有多大？伊甸园家可能是这个 Emily 家的千万倍这么大，我不知道，很大很大，对不对？亚当夏娃两个人啊，怎么剪草？你们想这个问题？你们都不想这个问题的。
没想到，非常。
你像亚当夏娃两个人呢，可以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跟全地一切的活物，谁知道亚当夏娃不得了啊？你要问一个问题啊。他怎么管的，对不对？我跟你讲，那个时候 人跟万有都可以沟通的，那个草不用剪的，那个草啊，就亚当有一天经过的时候，小草太长了，别再长，也不动了。你觉得好笑？我跟你讲真的，啊，因为当万有伏在人的权下的时候呢，人伏在神的权下，万有就伏在人的权下。当人背叛了神的时候，万有怎么样？都堕落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所以地必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于了土。所以讲到一件事情呢，人的肉身呢是会死亡的。当人类犯罪的时候，有个东西又产生了，就是疾病，人会产生死亡。所以汗流满面的讲到一件事情呢，我们整个人，这个昨天晚上我特别讲到，我神当初给亚当的 software 有绝大多数都被 delete 了，就空白了啊，空白了。所以人的脑细胞有好大一块是没办法使用的，所以人呢变笨，所以人汗流满面才仅仅能够糊口，并且呢，而且人的肉身呢是有一定要死亡的啊。所以在讲到身体健壮这件事情呢，弟兄姐妹，在我们有生的年日当中呢，要活出神的荣耀，要活出神的健康，要活出神的祝福。那这是我们今天下午信息的一个重点。我刚刚讲到啊，凡事兴盛，对不对？身体强健，灵魂兴盛啊。那如何能够恢复在亚当里面我失去的呢？能够恢复在你我生命的里面呢？我们再看下面的几处圣经啊，以赛亚书53:5，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这里讲到了医治的一个根源呢，是耶稣基督的刑罚，耶稣基督的鞭伤，不是你的虔诚。弟兄姐妹，虔诚是个果，不是个因。一个原因是在耶稣基督为你上了十字架，耶稣基督为你受了鞭伤，为耶稣基督为你受了刑罚，叫你能够得着平安，得着医治。所以亲爱的朋友，所以耶稣基督呢为我们世人呢受了这个鞭伤，所以叫我们得着一个医治的根源啊。这个根源呢是因着耶稣基督肉身呢所受的一切的刑罚。诗篇103:2，我们来念吧。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弟兄姐妹，这里讲到呢，神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弟兄姐妹，这两个东西也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赦免你的罪孽跟医治你的疾病的这两个东西啊，它是有一个因果关系在里面。换句话说呢，疾病是因为人类犯罪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啊，所以神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病。所以你知道，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当那一天呢，四个人呢，带着一个摊子来的时候呢，耶稣跟这个摊子说什么？你的罪赦了，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啊，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说你的罪赦了？讲到他之所以瘫痪，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罪要先得着赦免，医治才会临到他。才会临到他。所以讲到你的罪赦了，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走吧，所以他就得着医治了，赦免你的罪，医治你的疾病。也提醒我们呢，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做一个知恩感恩的人。第三处的圣经啊，箴言3:7，不要自以为智慧，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弟兄姐妹，人需要敬畏神的。你知道一个人敬不敬畏神呢，在什么时候可以看出来？在危机的时候。一个人敬不敬畏神呢，在什么时候可以看出来呢？对不起，又没电了。
接触
不好。因为什么时候在危机的当中会感觉到这个人敬不敬畏，就是在危机的时候，在一个人在无礼物当中啊，搞不清楚方向的时候，当他的大脑不管用的时候，不是说他不会想，他想不出结果的时候，他想来想去想不懂的时候，他想来想去想不明白的时候，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一个敬畏神的人跟一个不敬畏的神呢，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迹象。一个敬畏神的人知道他是神，我们是人，虽然我不明白，但我可以什么，我可以相信，这叫敬畏神。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呢，当你搞不懂的时候，你会开口骂神，你会亵渎神啊，你会弃绝神啊，这是我想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最后就是圣经啊，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弟兄姐妹，这里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是耶稣是对谁说的？耶稣呢，在殿里医治了一个瘫子，他起来行走得医治，那耶稣就碰到他，跟他说什么，你不要再犯罪。什么意思呢？就讲到他瘫的原因是因为罪，他虽然得罪医治了，但是得怎么样，但是得远离他的罪，才能够叫他的医治得做什么，才能叫这个身体健壮成为一个常态啊，才能叫这个身体健壮的成为他身体的一个真实一个经常经历的一个状况。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这个你知道做牧师啊常常这个看到人这个有喜乐的时候，人有哀哭的时候，人有高潮，人有低潮，人的一生呢有各样各样各有各样各式各样的场景出现在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里面。你知道做牧师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就是弟兄姐妹生病的时候生病的时候特别是一个病人好像医生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呢，牧师或者说传道人呢，这个非常 challenge 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刻你需要一个属灵的道路跟属灵的亮光我自己呢因为在加州就开始牧养教会，一直到德州，一直到现在，所以知道这个花很多的时间呢，在圣经里面找这个医治，找这个身体强壮的这个真理，找这个疾病得医治的真理所以看了很多的书，听了很多传道人的交通自己也做了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寻求所以这个身体强壮，弟兄姐妹，是有一个属灵的这个真理在后面的这个是我们需要来认识的。在真理的光中呢，我们能够往前行走。那在这个真理的光当中呢，头一方面，就当人类犯罪的事实呢，酝酿在整个社会当中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四方面的变化。哪四方面的变化呢？人与神的关系产生了变化，人彼此的关系产生了变化，人和万有的关系呢产生了变化，并且人的灵魂跟身体都受到了什么？受到了一个扭曲。所以你知道人的文化有扭曲，人的哲学有扭曲，你知道人很多很多实际的内容都有或多或少程度的一个什么一个扭曲人和神的关系受到扭曲，大家非常清楚，大家非常清楚，是不是？很多人在寻找神，但是人找不到真神，只有神来寻找人。这是我们今天早晨的在破家里面特别讲到人跟神的关系断掉，人彼此的关系呢，从一个相爱和谐的关系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关系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非常非常 fragile 非常容易受伤，容易受捆绑的这么一个关系。我想夫妻关系特别显明这个关系的破坏，是不是？你夫妻关系你要知道两个罪人靠得这么近真的是挺危险的，是不是？两个罪人天天睡一张床，天天吃一张饭桌，天天在一起你要知道这个挺危险的，是不是？所以知道这个为什么离婚率会越来越高因为人是罪人，所以人跟人的关系是常常会出问题的。我们教会有对弟兄姐妹这个刚信主不久有一天呢，这个吵起架来了，这个丈夫个很高搞电脑的，很聪明的，就是嘴巴笨他太太短小精干，个人小，很灵活，嘴巴特灵活有一天呢，这个两个人小两口呢吵起架来了丈夫就越气就越不会讲话，越不会讲就越想讲话，越想讲话就越讲不出话来，这个太太呢越气就越会讲话，越会讲话就越讲越讲就越气势凌人就是丈夫搞得不了，就伸出拳头打了他太太一拳结果太太马上拿起电话拨911911就警察就来了，警察来之后呢，就伸出一副手铐就把他丈夫给带走了这个太太没想到警察跟他玩真的 啊，因为在大陆上你打公安，公安不管你的，在美国是会管的。这警察来了，要把先生带走。哇，这个太太抓着警察，哎呀，一边哭一边闹，跟警察说什么？你不可以带我丈夫走，你不可以带我丈夫走。结果搞到最后，警察又拿出第二副手铐，把他也铐走了。那丈夫铐走呢？因为殴打妻子。这个妻子铐走呢？妨碍公务。啊，两个都给铐走，弟兄姐妹，这关系受到破裂。人跟万有的关系怎么样？都改变。人跟万有的关系啊，都改变了。今天啊，弟兄姐妹，你跟小鸟没办法沟通的，对不对？你跟万有几乎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啊，都没有办法沟通的。为什么呢？因为关系改变，关系改变啊。第四方面呢，人的灵魂体呢都受到了扭曲啊，都受到扭曲。那这是一个人类犯罪呢所产生的四方面的变化。那这四方面带来变化什么结果呢？第一方面呢，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我们刚才特别讲到，人的身体、灵魂呢，都在罪恶、疾病、死亡的阴影下。人的这个生命呢，都在这些阴影下。所以我们有一个灵魂的病，是一个看不见的，对不对？我们灵魂是有病的。你要知道，人是有灵魂的，你知道？所以你知道，人跟动物不一样，人跟动物不一样。你们家的动物不会失眠的，对不对？你不要养狗的举手。哇，你们这些人都不养狗。养人都养不过来。但我可以告诉你，狗是不会失眠的。从古今中外，狗不失眠的。狗吃完就睡觉，人呢？人吃完就睡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有灵魂，人的灵魂会有疾病啊，而且人的灵魂的疾病呢，有时候是很隐藏的、很深的。所以人有 depression 啊，人有这个忧郁症，人有 bipolar， 人有各式各样的啊灵魂深处的一个疾病啊。所以人的灵魂会有疾病的，人的肉体呢，人的肉身也是会有疾病的啊。这个灵魂的疾病呢，好像是看不见的伤害，但却是什么最严重的？身体的疾病呢？是看得见，身体的疾病是看得见的，啊，身体的疾病是看得见，而且你会发现呢，这两方面的疾病呢，常常是它是有这个关联性，并且是互为因果，互为因果，啊，所以圣经里面说到，喜乐的心是良药，换句话说呢，你有个灵魂有一个喜乐的状态，你的肉身呢就会有一个健康的状态。就是有一个健康的状态。那灵魂的疾病跟身体的疾病呢，都成为我们这个人呢，身体强健、灵魂兴盛的一个残垒，不能够让我们进入神丰盛的一个残垒。那这个是我想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啊。从来没生过病的举个手。我在众教会都做过调查，都没有人举过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生过病。可能是大病也有，小病也有啊、大病也有，小病也有。弟兄姐妹，所以这个两方面的疾病呢，这个常常成为我们生命里面呢，好像一直伴随着我们生命的一个真实的状况，一个真实的状况啊。所以这灵魂的疾病呢，需要内在的医治，需要内在的医治。身体的疾病呢，也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外在的医治。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身体灵魂的救恩呢。他这几方面呢，都是要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兴盛，得着这个兴盛。弟兄姐妹，常常人的灵魂有疾病，但自己不晓得。为什么？我们里面有我们昨天晚上所讲到那个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因着人的文化、人的哲学、人的思维、人各方面的东西啊，亲爱的朋友，里面有一个坚固的营垒，一个坚固的营垒。啊，法国有非常有名的无神论学者。他临终的时候，他儿子给他送终，抓着他的手，抓着他的手。他最后，他儿子跟他讲一句话：“他爸爸，你要紧紧的握住你无神论的信仰。”啊，他临终的时候，他爸爸最后跟他讲一句话：“啊，儿子啊，抓什么呢？你看无神论就啥都没有嘛，无神论就是没有嘛，没有嘛。”啊，这个他爸爸最后临终的讲一句话，他说：“儿子啊。”抓什么呢？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人灵魂深处的疾病啊，灵魂深处的疾病 啊需要得着医治的。那个淫累是需要拆毁，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呢，也是需要得着医治的，也需要得着医治的啊。所以这两方面呢，亲爱朋友，都是我们进入丰盛的救恩的一个真实的拦阻。所以我们需要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救恩呢，所以需要来明白神的救法。那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都非常熟悉的。而且你知道，在教会的里面，当你越关心人的时候，当你越爱神的时候，你越来关心人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一件事情：人的生命里面呢，的确有许许多多的苦难，身体有身体的苦难，灵魂有灵魂的苦难。亲爱朋友，这个灵魂的疾病有时候也显在哪里？显在夫妻关系上。夫妻关系上，我们在达拉斯服侍一个弟兄姐妹，后来他爸爸来美国住在他那里，啊，他爸爸有一天呢，他太太不在的时候，跟他儿子讲了一句话，他说：“儿子，你不要什么都告诉你太太，你总要留一手，你总要留一手，啊，不要什么都给你太太，啊。”后来这个弟兄跟我说什么？啊，原来他是这样对我妈的，啊，所以他这个老爸被扭曲了，啊，看到儿子啊。没有同样的扭曲啊，要影响他的儿子 啊进入同样的扭曲 啊所以跟他儿子讲，你要在你太太面前留一手，不要什么都跟他讲，什么都跟他讲啊，哪天闹革命的时候把你给抖出来了啊。亲爱朋友，你知道，所以人的灵魂有灵魂的扭曲，因着灵魂的扭曲会产生人际关系的扭曲啊，人没有办法以爱相待，没有办法以真诚相待，没有办法彼此有一个真实的信任。你会发现到人越大，真的朋友越少。为什么？都是利害相结合，很少真正有一个这个真正能够交心的朋友。对不起，为什么？因为人的灵魂生了病，所以人每一个病人所产生的文化就是一个有病的文化，每一个病人所产生的哲学啊，就是个有病的哲学，这很正常的，对不对？所以亲爱的朋友，这个有病的文化跟有病的哲学，它是需要得着医治的，被医治了，人的灵魂才可以从里面跳出来啊，我们身体弟兄姐妹才能够从里面得着上帝所要给我们的健康。亲爱的朋友，我刚刚读的圣经，它赦免我们一切的疾病，它是对不起，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所以在神那里面的弟兄姐妹，神乐意来医治我们，神乐意来医治我们。所以呢，下面说一件事情呢，你要问一个问题 ：Why？ 你要知道，当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会问问题。这个问题问对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很多问题是难在哪里啊？你都不知道怎么去问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问不出来的时候，表明一件事情，你搞不清楚啊，方向在哪里？你懂我意思吗？你看，有时候我们教课教完之后问学生有没有问题啊？有两种状况，就是你通通懂了，所以没问题；还有东西啊，大家都不懂，然后呢，没人敢问，为什么？怕问了把自己的底牌给掀了啊？你怎么在陈教授面前发这种没有水准的问题呢？所以不敢问，是有两种状况。所以，亲爱的朋友，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灵魂身体问题的时候，你要问一个问题，你要会问问题。如果你这个问题问对，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为什么？你抓到方向，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个问问题是大有讲究的，问问题是大有讲究。你像我们在 interview faculty 说 interview 一些好学生，你要知道，这个 interview 里面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他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就他做报告的时候，他做报告完的时候，就是有问答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的功底啊，一个人的功底啊，就在问答的过程中啊，最能够看出来一个人的功底。啊，有些人做 presentation 做得很好，那问答的时候啊，掀了底了。有些人呢、你知道问答的时候是最能够显出一个人的功力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朋友，这个问问题是很关键的。我们跟随耶稣啊，要相信，全心相信，但是啊，你要会问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灵魂的兴盛，身体的强健，你要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你会生病？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不同意，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生病？为什么会生病？我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你懂不懂意思？哇，你们真的都是奥秘派，有没有？不讲话，好不好？不讲话，
不能漏题啊！
正在思考，
还是搞了一个礼拜，因为累得不行。
防疫系统啊，防疫系统出了问题。
防疫系统出了问题。人为什么会生病？我常常在问这个问题。我们做牧师啊，就常常问这个问题：主啊，为什么生病？为什么生病？你知道这个所有的疾病呢的原因呢，都直接跟间接跟人类的罪是相关联的。我们待会儿细讲。所有的疾病呢，都直接或间接跟人的罪是有关系的。这个直接呢，就讲到我们个人；间接呢，跟我们个人不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跟我们这个人的情形是发生联系。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非洲很多的国家呀，很多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都死掉了。为什么 AIDS 你知道，比如说小孩子得 AIDS， 父母亲也得 AIDS， 所以呢很多父母亲呢在小孩子出生不久就死掉了。所以很多的孤儿，对这些孤儿来说他们是很无辜的，对不对？他啥罪也没犯，他生下来就继承了一个继接的事实，这叫做间接间接。换句话说呢，有些家族的罪，有些民族的罪，我们是盖瓜承受，我们是盖瓜承受，这叫间接。什么是直接呢？就是你自己所犯的罪，这叫直接那你在细分呢疾病的原因呢，我想你可以分几种的状况。第一个东西呢，疾病怎么来的？从我们的祖先而来，从我们的祖先而来。在出埃及记20章第5节特别讲到这个祖先的罪换句话说，神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什么？三四代，直到三四代。爱神守神诫命的神要施恩直到千代，是不是？直到千代，直到三四代。所以你知道有些家族他是同个病死掉，你懂我意思？比方说都是心脏病，都是癌症特别是一种癌症所以从祖先的罪而来的。我们在德州的时候服侍过一个家庭，这个姐妹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姐妹她的从小在家庭里面，她的父亲呢一直有婚外情一直都有婚外情所以这个她父母亲的婚姻呢是很不美满那在她生命里面产生了什么样的 impact 呢？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就是她真正信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前，他一直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什么障碍？他没有办法跟单独跟一个男士做个正常的交通沟通。当他跟一个男士在沟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很淫秽的意念就会进来，不是他主动要去想，但这个东西当他跟这个单身的男性在沟通的时候呢，这东西就进来了。直到有一次他参加我们教会的一个秋令会的时候被神的灵充满，重新在神面前恢复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瓶颈叫做医治。换句话说呢，从我们的祖先而来有很多东西是你盖瓜承受。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可以选择你的专业，你可以选择你的出身，你可以选择这个你的居住的地方，你没有权利选择你的父母、你的民族、你信主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弟兄姐妹。所以第一种疾病呢，是从我们祖先而来的，是从我们祖先而来的。第二种呢，是从我们的家庭而来的，像拜偶像，像淫乱，像拜偶像，像淫乱。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弟兄姐妹有人从这个东北来的，从这个不同地方来的。你知道，因为我去宣教地方很多，我发现了规律性，越古老的城市这福音越不好传，越少。为什么？有时候住在那里的鬼都住了几千年了。你在中国在东北这福音最复兴的地方是大庆，我去过大庆很多次你知道大庆解放前是没有人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后来挖到油了， 哇，很多的人这个部队啊，司法就进来了，你知道？你知道人不住的地方啊，鬼也不住的，你懂意思？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大气一开始的时候啊，这福音就进来了，哇，所以好多好多人信耶稣了，好多好多人信耶稣，为什么？因为撒旦的部队还没调整好，哈，神的这个圣灵的水流就进来了。我也是在西安的，西安就长安的，西安传福音的。一个姐妹，一个福音朋友信耶稣，信耶稣之后，哇，你知道他，因为他的家呀，他的家啊是拜偶像的，他的家是拜偶像的，啊，结果那个姐妹啊，刚信耶稣还没受洗，一个后来被鬼附，你知道这个要赶鬼的时候啊，这个鬼说起什么？说起唐朝的话，说起唐朝的话，所以你知道是个老鬼，啊。所以唐朝的时候就在西安的，就在西安的。弟兄姐妹，知道很多的时候啊，那个邪灵的权势啊，撒旦的权势啊，是一个 generation 跟一个 generation 啊，从我们的祖先，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生的父母亲啊，家庭的状况啊，拜偶像、淫乱的这些情形而来的啊。所以你知道这些疾病是需要得着什么？得着医治，得着释放。我记得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我带领了一个比我小两届的一个学弟信耶稣，啊，家里很大的拦阻，家里拜偶像。结果有个周末，我到他家去看他，就他爸爸妈妈就跟他们谈，他妈妈说什么？哎，他说为什么不是他的姐姐或妹妹信耶稣呢？为什么是他信耶稣呢？他说就这一个儿子，我们死了之后谁拜我们？我们死了之后谁拜？我们死了之后谁拜？啊，你要知道，这是他爸爸妈妈，因为你知道这个中国很多家庭是拜祖先的，啊，他就讲到这个，我们死了之后谁拜？这儿子信了耶稣了，也不拜我们。弟兄姐妹，这就讲到人间的遗传呢，跟整个人类堕落的文化呢，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呢，所给我们所产生的一个瑕疵。第三方面呢，从社会的污染而来的，这讲到团体的罪所带来的危害，这讲到社会的污染。所以弟兄姐妹，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AIDS， 这是个社会的污染啊。很多时候社会，比方说讲到整个社会都讲到没有神啊，你要知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啊，如果都不相信有神呢，其实这个民族国家是挺恐怖的，你不觉得吗？所以你知道，从外国人的角度看中国啊，中国这个国家啊，挺恐怖的。为什么？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不相信有神啊。你知道，有个神学家讲，如果没有神的话，我就什么都可以做了。哇！所以你知道，这个社会的污染会带来人的。为什么中国大陆很多人回来是个无神论？来这边是无神论，不是你从小就是无神论啊。台湾是过多的有神论。到处都是神，什么都是神，啊，阿猫阿狗都可以拿来当神。我不是讲假的，我讲真的。台湾有个庙叫做破落神庙。什么叫破落神庙啊？你知道台湾搞了个六合彩，赌博，啊，赌博那很多赌徒啊，啊，他要发财，然后就买了六合彩，然后呢，就先到这个什么什么百货店呢，买个小瓷偶像菩萨。然后烧两香拜一拜，啊，去买个六合彩，那六合彩没中，然后就把这个偶像怎么样？砸了，啊，就在地上砸了。所以有些人呢就去捡了，啊，有一个断个胳膊，断个头，啊，断个脚，然后再把它通通收起来，摆在一块儿，再来搞一个庙，叫做破落神庙，啊。亲爱的朋友，你发现我们海峡两岸呢？这个一案是什么都信，一案是什么都不信，为什么？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不同程度的污染。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团体的罪在人的生命里面所带来灵魂的危害以及身体的危害啊。所以就发现到有些时候是像我们要讲到的 AIDS 啊，是讲到这个身体的危害，讲到灵魂的危害，在意识形态上的危害，在哲学上的危害，在遗传上的危害，这是讲到第三方面的。第四方面的 是从我们的罪而来的，我们的罪而来的。换句话说呢，当一个人违反了神圣洁的律跟违反了神的自然律的时候，罪会临，这个疾病会临到我们身上。我稍微再讲得更仔细一点，神有两套的律在管这个世界，一套律是什么？是自然律。自然律，比方说冷了你要加衣服，热了要脱衣服，下雨要打伞，这叫自然律，这叫你要根据自然律过生活，对不对？这叫自然律。还有一套什么？神圣洁的律。换句话说呢，如果你这个违反了神圣洁的律，这个随便这个嫖赌，随便这个违反神圣洁的律，最后会产生一件事情，就是有疾病会上升。这为什么 AIDS 是从同性恋来的？ AIDS 是从同性恋来的。那很多的疾病都跟因着人违反了神圣洁的律，违反了神圣洁的律跟违反了神的自然律。弟兄姐妹，这两个律都是基督徒需要去维持的，是需要去 abide 的。不是说因为今天我很爱主所以我就可以从十层楼上不用坐电梯蹦就跳下来，我告诉你肯定要死，因为神主宰这个世界他有两套律。有一年冬天呢在我们家开同工会，那天晚上很冷，但是30度，这个华氏30度，很冷，就教会有个弟兄就穿着短裤短袖就跑进来我说你们搞错他说没关系，还很潇洒跟我讲没关系。然后过了两天给我打个电话，詹姆斯，我感冒了，请你为我祷告。我感冒了，我说谁要你要打肿脸充胖子我这么冷的天气，你穿个短袖短裤这你不感冒谁感冒？对了，这叫违反神的自然律违反神的自然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一个人你要认识神的圣洁的律，认识神的自然律，你必须根据这个律怎么样呢来过生活。这是第四方面，从我们的罪而来。第五方面呢，是属灵的征战，撒旦的攻击。你像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他都说到他身上有根刺，对不对？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因为他得的启示很大，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攻击他到一个地步这根他身上有个慢性病，用我们今天讲叫 chronic disease。 为什么？因为保罗祷告了半天那病还跟着他，这叫做慢性病，对不对？所以这个撒旦的攻击，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我们来服侍主的时候会有撒旦的攻击。你想想这个道理，如果你今天走一条真理的道路如果你在走一条真理的道路，而且你是个爱神的人，是个委身的基督徒，而你走在真理的道上，撒旦从来不来攻击你，可不可能？那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走错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要知道，基督徒不是走容易的道路，基督徒是走荣耀的道路。你如果要走容易的道路，你走不到主的面前，因为这条路不是条容易的路。为什么？你要知道，你去爱世界的时候做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撒旦都懒得来碰你。为什么？让你自生自灭。但也许你真正起来活着爱耶稣了，起来起来为耶稣有一天你真正起来为耶稣的时候撒旦会来碰你一下的。为什么？ You become a very contagious person， 对不对？你变成一个很危险的基督徒。你知道保罗就是这样，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那些告保罗的时候说什么？说他像瘟疫一样。所以你知道什么叫瘟疫就碰一下你就生病了，这叫瘟疫，是不是？他们说保罗传福音像瘟疫一样，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听保罗的福音还不得救，你就没救了。这不是我讲的，保罗讲的。保罗说什么？我们的福音蒙蔽了，就蒙蔽在那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之神弄瞎了心弦感谢神，让我们在各地显扬应当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在这个人身上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在那的人身上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什么？叫他死。 哇，这事谁能当得起呢？哇，这保罗这个话呀，哇，讲绝了，你懂我意思？讲绝了，啊，解释出来什么意思？就听我保罗弟兄的福音，你还不信耶稣啊，就没救了。这保罗的话的意思啊。所以在保罗身上有好多仇敌的攻击，对不对？有好多仇敌攻击。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身上有仇敌的攻击，你不要害怕。为什么？攻击会存在。有时候从撒旦的攻击来，啊，撒旦的攻击。再一方面，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啊，在约翰福音九章第三节里面啊，特别讲到这么一件事情。他说呢，耶稣回答说什么？当他们讲到一个人这个瞎眼的时候，门徒问耶稣，问了一个问题：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耶稣说什么？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哦，所以能够叫他的眼睛怎么样看见？什么叫显出神的作为来？换句话说，他是为了显出神的荣耀而瞎了眼。你知道吗？我在很多地方呢，就讲到这个生病的原因的时候，这个都讲到这个疾病的原因呢，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跟人类的犯罪是有关系的啊。有时候在达拉斯讲到这件事情，回到奥斯汀之后，哇，有个弟兄啊，给我写了一张好长的 email， 就在讲这个问题，讲这个问题。各位姐妹，哦，为什么说直接跟间接都跟人类的犯罪有关系呢？在那天 email 里，他就讲到这个约翰福音九章第三节。各位姐妹，这个人呢，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犯罪，也不是他祖先犯的罪，乃是为了在这件事情上显出什么？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对不对？你知道这种状况很少，但这种状况出现的，你要知道也是间接跟人类的犯罪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假设亚当夏娃没有堕落，神不用用这样一件事情来显明他的荣耀。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堕落犯罪远离神呢，神不需要用这样一件事情来显明神的作为。神为什么需要用这件事情来显明他的作为呢？因为人远离了神，所以神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明什么？他的荣耀。所以直接来讲啊，这件事情是间接的跟人类的犯罪是发生关系啊。你要知道，我刚特别讲到，因为做牧师啊，常常看到弟兄姐妹的这个疾病的痛苦啊，特别是被一些慢性病折磨啊，癌症啊，这个关节炎，长期的这种关节炎，长期的这种慢性疾病啊，有时候这个我们做传道人呢 啊甚至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的这个在病痛中的痛苦啊，哦，我们真是里头也在痛啊，所以常常问主一个原因啊，为什么生病？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问的问题，为什么有病？啊，这里面我跟随主这么多年啊，你总把所有疾病的原因呢，可以归纳出这几个原因来，归纳出这几个原因来。那原因的后面呢，你需要更重要一件事情，你要 provide 什么？你要 provide solution， 对不对？你光知道一个病人生了什么病，怎么生的这个病，那你得对这个根源怎么样有一个作为，能够医治它，是不是？下面这段就很重要了，怎么样进入身体的健康呢？你看，我们全人得出医治的根据啊，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跟圣灵的降临。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特别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啊。为什么能够变成新的呢？因为有一个根据，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上了十字架，受了鞭伤，受了刑罚。他的鞭伤叫我得医治，他的刑罚叫我得平安。所以姐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最大的拯救。因着这个十字架，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因着这个十字架，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随处来支取十字架的救恩，成我们身体的拯救，成我们灵魂的拯救，成我们身心灵的释放。所以姐妹，圣灵是跟着十字架而来的啊，圣灵是执行的神啊，好像这个啊，这个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啊，他是一个执行者，执行什么呢？执行主耶稣啊给他的命令，主耶稣在真理的道上给他开的路。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前人他说医治的根据呢，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跟圣灵的降临。这是为什么？ 你要信耶稣，这是为什么？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为什么？我鼓励每一位福音朋友，你要明白耶稣基督跟你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改变了你整个人类历史，改变了你个人的历史，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全人一致的实施的时候呢，啊，在圣经里面好多处的圣经啊，雅各书五章十三到十六，马可福音十三章十八节跟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呢，都讲到这个全人一致的实施。那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要悔改归向神，悔改归向神。所以第一方面呢，要找出病的根源，要找出病的根源，这非常重要。我们刚刚在前面的时代里面特别讲到疾病许多不同的根源啊，从这个我们的祖先来的，从我们的家庭来的，从我们个人来的啊，违反神的自然律，违反神的圣洁的律啊，或从整个社会而来的啊，或者其他是仇敌的攻击，或者说是这个为了显出神的荣耀，我们要找出这个疾病的根源，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根源找到了，你才可以根据根源的在主的面前认罪祷告也好啊，求神来管制也好，弟兄姐妹，你才能够在里面寻求到医治。大家，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宣道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宣道会来的？啊，有好多宣道会。你看宣道会那个创始人叫 A.B. Simpson， A.B. Simpson 是一个神医恩高非常强的一个传道人。A.B. Simpson 一生写了一百多本书。Over 100 books， 他写的第一本书、叫做 The Gospel of Healing。 这本书、我读了好多遍，读了又读，读了又读。为什么？就是看到教会这么多人生病，医生没办法啊！你知道在美国看医生有时候很 frustrated， 你有没有觉得？我跟你讲，我都可以做医生，他会的我都会，我不会的他也不会，这就是 family doctor，对不对？这就是 family doctor。 family doctor 做什么？啥都没做嘛，就收你的 payment 之外，他做了什么？我猜不到他做了什么。所以很不喜欢在美国看医生的，因为美国医生呢，这个美国医生呢挺麻烦的。有一次我喉咙痛得半死，去看一个医生啊，他说有三种可能。在可能性清楚之前不开药啊，所以我很疼痛的去，又很疼痛的走。所以这个啥事都没发生。如果在台湾呢，如果三种可能，医生就给你开三种药。那不管怎么，今天姐妹，我们生活在那个肉身里面，我们要支取神的恩典，叫这个肉身呢，不被疾病辖制。阿门。
阿门。
我们盼望我们在地上活的每一天呢 ，is a quality life。Yeah。Right。
Nice。
好，你不要混病恹恹的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祷告啊，这个我们在地上每一个生活的日子，都是一个 quality 的 life。不是个病恹恹的，到处人家看着你，一看你就知道你这个人生病，弟兄姐妹，需要找出这个疾病的根源。讲到这个 A.B. Simpson，A.B. Simpson， 他是个身体非常软弱的人，这个人呢很爱耶稣啊，这个讲道很有能力，但是呢，这他心脏很弱很弱，他的心脏非常弱，而且不能到 remote area， 不能到山区去，到山区啊，他心脏受不了。所以他很喜欢宣教，或者为什么要宣道会啊？他很喜欢宣道，到处去宣教，但是又不能去宣教，你知道？后来有一天呢，他进食祷告，到一个森林里面呢，跪在地上跟神睡觉。他说：“你一定要拯救我，你一定要医治我。你若不医治我，我这生怎么服侍你啊？”哇！就在主面前跪在地上，在神面前祷告，跟神摔跤，跟神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 A.B. Simpson 从他那天从森林站起来，一直到他离开世界，他没有再生过一次。哈利路亚！这叫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就要看出啊，他这个 医治的恩膏恩典是怎么来的。所以我那本书啊，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要找要找什么东西啊？要找这个身体得医治的属灵根据跟实施。所以一直看那本书，看了好多遍好多遍。弟兄姐妹，所以你知道 A.B. Simpson 哇，他这一生是个荣耀的见证啊。当然了，你最后要离开世界一定得有一个病，或者说是主要带你走的一个原因，对不对？不然的话大家都不走了。但从他那天从山里面站起来一直到离开世界，他没再生过一次病。哇，这个弟兄信心也盼望成为你我的信心，成为你我的信心。所以我们要找出生病的根源来。弟兄姐妹，肉身的疾病后面有许多属灵的原因，你要找到，你要找到的。那哪些原因呢？要面对根源，对症下药。面对根源，对症下药，你个人也好，家庭也好，小组也好，教会也好，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去实施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关键在于是信的人，你是要信的人，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对不对？然后他讲，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弟兄姐妹，可以是小孩子为大人祷告，可以大人为小孩子祷告。关键就是信的人，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面对一个根源，所以找到根源是关键的一件事情嘛。面对根源要认罪祷告，这是讲的很重要一件事情。不管是我们家族的啊，我们的社会的，我们的民族的，我们的父母，我们个人的，当你真正认识到面对根源的时候，要认罪祷告，要破除黑暗的权势，叫圣灵的医治进入人的身心里啊。面对根源认罪祷告，我们一起讲一遍好不好？面对根源认罪祷告。所以这个面对根源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根源出现的时候，你要在这个根源里面呢，要认罪来祷告啊！我不是说你不要去看医生的，我今天没做这个教导，你是可以去看医生的。你知道 ABC 医生他们教会好多医生的，他们教会的医生呢，挂门诊的时候啊，跟我刚刚讲的 Family Doctor 不太一样啊。他们那些教会医生呢，所有门诊的病人来说，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你说你不是基督徒，他就帮你把脉。帮你把脉啊，找出你生病的原因啊，找出生病，然后帮你下药。如果说你跟他说你是基督徒，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先回去好好祷告，看你为什么生病啊，然后我们再回来啊。如果就会问他，你要知道那个生病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生病，为什么生病。你知道我在这个中国，在中国南部有一次聚会，居然说很多人这个祷告，很多病人来祷告，哇，祷告祷告祷告，结果有一个瘸子来祷告，一个瘸子来祷告，啊，那祷告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这个瘸子啊，是生来就瘸子，后来瘸的？他说后来瘸。我就问他第二个问题，我说你这个脚有没有犯过什么罪？他说有。他跟我说，他在脾气上来的时候，控制不住的时候，他就喜欢踢啊。踢什么呢？踢他太太，踢他小孩。他不是骨头踢坏了，骨头是好的啊，但这个脚啊，他犯了很多的罪，踢他太太，踢他小孩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今天晚上回家呀，跟你太太跟你孩子认罪，我说现在为你祷告啊，我说你认罪，我现在为你祷告，求神的医治临到你，让你回去一定要认罪。他说好，感谢主。他第二天回来，他的脚得医治，不瘸了，不瘸了。弟兄姐妹，所以要对症下药，面对根源认罪祷告，这要破除黑暗的权势，叫圣灵的医治进入人的身心灵。在河南有一个城，在这个郑州附近，郑州附近有一个这个不信耶稣的人，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啊，生了两个小孩，两个女儿和一个太太，跟他四个人呢，就过了不久啊，哎，其中一个女儿眼睛就瞎掉了，莫名的原因呢就瞎掉了。第二个女儿呢眼睛又瞎掉了， 哇，他就很紧张了，然后他太太呢，他太太马上在马路上走路走了不久啊，后来眼睛也瞎掉了，全家四个人三个瞎子，哇，他就很紧张了。结果呢，他到这个河南的一个道士，一个道教的庙里面找个道士，就问他，就跟他讲个状况，就叫这个道士这个想办法。这个道士很有意思啊，他道士跟他讲了两件事情。他第一件事情呢，就跟他说为什么会；第二个就跟他说啊，他说我们道教对这种疾病呢是无解的。他说你到山下去找那些信耶稣的人，很奇妙。他说你到山下去找那些信耶稣的人是第二件。他跟你讲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真是有灵啊！他第一件事情，他说你的父亲啊，犯了严重的罪。犯了什么罪呢？你知道这个国共两党在打仗的时候，事实上国民党一直是站在优势，啊，一直在优势。所以这个扫除这个共产党的时候呢，有一次在他家乡的附近呢，国共两党在打仗的时候啊，共产党打输了，那他是什么？他是这个保长，那个保长是国民党设的保长，就有两个共产党的逃兵啊。就逃到他的村子里，他就把他们抓了，就把两个都给枪毙了，那道士就跟他讲了这么些事情，所以跟他说这个我们的信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说你到山下去找那个信耶稣的，叫他们为你祷告。他就到山下呢，去找这个当地这个家庭教会弟兄姐妹。你知道，后来找到一些这个方程团队的这弟兄姐妹，就为他们祷告，就是我讲到的面对根源呢，对症下药。换句话说呢，我对着他的父亲呢所犯的罪，对着家族所犯的罪，在主面前怎么样认罪祷告，然后为他这个两个女儿跟太太祷告，感谢主啊，他们三个人后来眼睛都得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你需要面对那个根源来认罪祷告，面对那个根源，所以这个根源是非常非常关键，因为神运作他的爱是根据他的真理。换句话说呢，公义在前，爱在后，所以圣经里面有句话叫做公平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神的面前。换句话说呢，你必须先来满足神的公义，才能够遇见神的慈爱。这是为什么十字架的救恩满足了神的公义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了这个公义，你才能够得着上帝的慈爱。那同样的道理，当罪成为我们疾病一个根源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把罪的根源找出来，能够在罪的根源里面认罪祷告。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面讲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姐妹需要针对根源来祷告啊。有一次我们在这个美国南部一个城市带个聚会，带了聚会之后呢，有弟兄姐妹来祷告，其中有个姐妹结婚八年没有孩子。那天聚会的时候，她到前面来找我代表，她说这个结婚那么久了，到现在没小孩，很想要孩子。我就问了她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堕过胎？她说有，她刚来美国的时候做研究生的时候不小心怀孕，那时候还没信主就去堕胎，就把孩子拿掉我说你堕胎等于杀了一个人呢我说你要在主面前认罪祷告。我说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跟他两个呢就跪在这个教会前面我就带着他一起祷告，带着他认罪祷告，他自己也祷告，认罪祷告，还求神医治，求神这个让他所有这个做母亲跟他先生做父亲的这个养育生养的功能呢能够被恢复那天祷告结束了，感谢主，过了几个月还给我寄一封信，她怀孕了，现在孩子已经好几岁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面对根源的认罪祷告是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找到那个根源的，破除黑暗的权势，叫圣灵的医治能够进入人的身体跟灵魂的深处所以面对根源认罪祷告。第二方面呢，赦免人也要被赦免。 弟兄姐妹，赦免人也要被赦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常常啊，这个根源是在于呢，我们没有办法赦免人，我们没有办法赦免人，所以你知道很多疾病跟软弱的就跟着我们一直往前行走。所以你知道要去赦免人也要什么，也要被赦免。换句话说呢，不要带着一个 bitterness。 我在 Colorado 服侍的时候，一个姐妹挺爱主，对一个人一直没办法赦免，就她的婆婆，她的婆婆，她说叫她爱路人呢、啊，她很容易啊，叫她给一个这个路人呢、啊、也很容易啊，叫她爱她婆婆，觉得很困难很困难啊，她就开始数他们结婚之后她婆婆给她带来的难处啊。我说你一定要赦免你的婆婆，我说她还没信主，你信主，你有神的爱，她没有神的爱啊，我说你一定要赦免你的婆婆。赦免的啊啊，否则的话，这个很多里面的 bitterness 啊，最后会产生身体的疾病的，你知道吧？会产生身体的疾病的啊，所以你一定要这个学习赦免啊。有一位姐妹在国内服侍，她这个姐妹其中一个是中医师啊，一个是代祷，所以两个人很好配搭。这个进去呢，一个就帮人把脉啊，给帮人家看病啊，扎针的啊。另外一个呢，就跟他们传福音，啊，他到了乡村里面呢，两个人呢进了一家，进了一家发现呢，你那个老妈妈呀，已经病入膏肓了，快死了，行将就木，得了什么？得了脊椎癌啊，已经躺在床上，啊，已经没有办法动。进去两个姐妹，一个就帮他扎针了，一个就跟他传福音了，啊，慢慢的，这个老妈妈在听了，已经八十几岁了，啊。哎，就慢慢被神的这个爱感动了啊，就开口做决志祷告。决志祷告之后呢，带他们做认罪祷告。这两个姐妹就带这个老妈妈做认罪祷告。这个老妈妈啊，也就一五一十的祷告啊。23年以前，左边的邻居偷了我一只鸡，心都要死。哦，就开始认罪了，真的就开始一个一个罪，一个罪，一个罪，一个罪，一个罪，一个罪，一个罪认的。很奇妙一件事情啊，就在他认罪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血色就慢慢恢复了，他的血色就慢慢恢复了，人就开始慢慢红润，你知道吗？人的脸色就开始慢慢红润啊。等到认罪完了，奉主耶稣你阿门的时候，感谢主啊，他可以站起来了啊，还做了几道好菜请这两个姐妹吃了。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当我们真正进入软弱的时候，要找到那个根源。如果我们违反了神的自然律，你要为这个违反自然律的工作祷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自然律是非常重要的，你要不要违反神的自然律来操作事情啊？除非今天神告诉你说从水面上走过去，如果你不是随便可以从水面上走过去，我告诉你肯定要淹死的啊。换句话说，我们要遵守神所设立的自然律，要遵守神所设立这个圣洁的律，圣洁的律啊，或圣洁的律是跟神的生命跟信心发生关系的，它的 holiness啊，自然律呢是跟神的智慧发生关系的啊，是啊。所以我们要赦免人，也要怎么样？也要被赦免，这很关键啊。下面呢，奉主之名斥责邪灵的搅扰和欺骗。为什么？盗贼人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有时候我们为人祷告，这个医治是立刻发生的。很多时候的祷告，它是个渐进的过程，很多是渐进的过程。还有一种过程呢，啊，主先走了，啊，但在天上，弟兄姐妹一个完全的恢复，啊，你要知道，假设你今天在地上是个缺了一个腿的人，到了天上，你就不是个缺腿的人；假设你今天是个残疾的人，啊，你是个口疾的人，啊，你到了天上，你就不是个残疾的人，你也不是一个口疾的人，啊，而在神那里是一个完全的恢复。那弟兄姐妹。那很重要一件事情呢，奉主的名斥责邪灵的搅扰跟欺骗，啊，斥责邪灵的搅扰跟欺骗。换句话说呢，我昨天晚上讲到那个坚固的营垒，你不要让它重新再回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奉主的名斥责邪灵的搅扰跟欺骗啊，你不要把那个不幸的恶心的又带进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下面一件事情呢，全心将自己的身心新生命呢献给主，什么意思啊？比方我刚刚讲到这个中国南方这个弟兄嘛，瘸了，他得医治了，对不对？那他得医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能再回去踢他的太太，踢他的孩子。 他得了一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他用得用他的腿来走主的路，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人得医治之后，后来病又回来了，而且回来之后要得医治更难了。就这样讲的，最直接是在约翰福音五章第十四节交通道理。你已经得了医治了，所以不要再什么，不要再犯罪，免得你将来所高义的比先前怎么样更严重。所以弟兄姐妹，要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来服侍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要全心的将自己的新生命献给主是非常重要的，你才会得着一个长久医治的恩膏，而且这个医治的恩膏呢，能够不断在你的生命里面呢，啊，成为一个正面的一个供应，能够让你的生命呢不断的被提升，不断的往上啊。所以全心将自己的新生命呢献给主啊。最后一件事情啊，对不起，最后一件事情啊，凭信接受圣灵的医治，等候神的话应验。等候神的话应验，我刚才没讲到，有些时候是立刻得的，有些时候是渐进的过程啊。有时候就是渐进的过程，跟你们这两种状况我都见过啊。有些当场的主医治，有些经过一段的时间主医治他啊。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刚信主不久的时候，你知道台湾有一个美国的个名义布道家到台北的这个中华体育馆带一个福音特会啊，福音特会。那我们在桃园的教会就租了这个游览车，就到这个台北去参加那个聚会。我姐姐呢？我大姐呢，她是甲状腺有问题，甲状腺肿大，啊，甲状腺肿大，那去的时候就带着个期望，神能医治她，神能医治她，结果呢，就聚会，哇，聚会，聚会的时候呢，聚会完了，她讲到呢，就跟所有人讲，今天你们这个有需要医治的，把你的手放在你需要医治的部位，啊，放在你医治的部位，然后她就开始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奉主的名阿门，啊，你知道当时啊，很多病人就得着医治了。那我姐呢？我姐没得着医治，当时没得着医治。我妈妈一祷告完了，第一件事情就伸手摸我姐的脖子，一摸啊，发现还是一模一样，她就放声大哭啊，啊！结果他们那个叫聚会的那些服侍弟兄姐妹来安慰我妈，啊，姐妹不要难过哦，啊。就很奇怪，两个礼拜以后他得医治 ，after 2 weeks， 啊 ，after 2 weeks， 所以换句话说呢，神的操作啊，有时候是立刻的，有时候是一个渐进的，啊，但不管是哪一个操作，你要解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凭信接受圣灵的医治，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弟兄姐妹，神能 ，He is able and He is willing， 啊，当我们真正全心来相信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神啊！你要相信神啊！我一直在我们教会 proclaim 一件事情呢，我说我们的教会是 cancer free church， 啊，我怕你们也这样宣告啊啊！叫我们有一个全心悔改、相信神的心，叫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神留我们在地上一天的，都是我们可以行走、可以服侍、可以荣耀神的一天啊！不是你躺在床上躺个十年八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不是，这不是基督徒人生的终点。弟兄姐妹，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天呢，我们的祷告主都是给我们 quality life 啊，是能够荣耀神的，是能够荣耀神的，是能够让神的名、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怎么样，能够彰显出来的，能够彰显出来的。最后做个见证的，我还五分钟。我是在纽约服侍，纽约市服侍，那天聚会完了，结束完的时候，我们就这个祷告、敬拜、祷告、敬拜、祷告、祷告、敬拜啊。所以这个敬拜的恩膏很重要，因为敬拜常常带下医治的恩膏。哦，顺便提一下，因为敬拜的时候呢，主给我歌，我就带着大家唱啊，他的事情就那样配他。然后呢，我就绕着那个会场在走，绕会场走，走到左边的，朝那个柱子的位置，啊，柱子的位置，主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今天医治一个有肺癌的人，他这个人的肺，在这个。左腋下面有一块黑洞，左面下面有一块黑洞，啊！我那时候我就从上面走到上面，走到上面之后呢，我就拿起麦克风了，我说：“主说今天神要医治我们当中有肺部左肺有个黑洞的人。”我说：“你是哪一位？你可以走到前面来。”就非常奇妙，就是我走在那个柱子前面的一个姐妹， 就在我左前方的一个姐妹，她就到前面来了。啊，我当时就为她的这个肺的状况祷告，感谢主啊，主当时就医治她了。之后我就问她，我说你的肺是怎么回事啊？她说我的肺啊，她说我这个状况我谁都没讲，连我先生都不知道。她说为什么呢？她说看了好多的医生啊，没有一个医生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她肺里面有个黑洞，啊。他没有一个医生啊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啊！但感谢主啊，弟兄姐妹，那天在圣灵运行的时候，弟兄姐妹带进一个身体的强健，带进一个灵魂的兴盛啊，拯救那个姐妹脱离她生命里面那个疾病的残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鞭伤里有医治，耶稣基督的刑罚里头有平安。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伟大的救恩。你们看过没有 Gibson 那个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没有？
有
看过的举手，
好恐怖
啊！手放下。这姐妹说好恐怖。我们复活节的时候，礼拜五晚上，我们特别选那部电影。好几个同学跟我讲，啊，陈牧师啊，不要选那么 heavy 的一片的。他说那个很 heavy。我说就是要让大家看到这个 heavy， 你才知道 Jesus paid a big price。所以为什么你凭什么得医治啊？你凭什么医治啊？啊？如果耶稣只是一样拍了他一下，他受了一个严重的鞭伤，一个血肉模糊的鞭伤，对不对？所以这样能够得医治，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所以弟兄姐妹，盼望今天在这里，主来医治我们，主来医治我们，好不好？我们结束的时候一起来祷告。我们请刚思琴的姐妹啊，在弹那首《他能改变》了。打到那个他能改变那个词好不好？一切的疾病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一切软弱的根源，今天早晚上今天下午沉迷在他的面前。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作为医治的主要来医治你，医治你的身体，医治你的灵魂，医治你人际的关系，医治你夫妻的关系，医治你和万有的关系。十字架的救恩把这一切都更新了，都把这一切都更新了。他能他也愿意今天下午来临到我们。这个时候就在我们的当中，他当成你啊，你能改变，改变是谁变成就？你能改变，改变化骨为甘甜，
当我们心会感觉，也会看见自己，那一开始你远行，你真在成全。